言言少叙，书接前文。
杨夫人一听，他说的可能是真的，别打他了，我打。
哎，
我就问你，你既是下院的官主，那你归不归国朝大官？
归呀、啊，我们是一马事，我是奉了总门长所差，在那看守下院的。
你们这个下院离这莲花观总院多远？不算太远，20里地。
好，
我且不问你寻花道柳的事，别把这事儿埋汰，说出来张了我们的嘴，是有事实，咱别费唾沫。我只问一件事，你说的，郭长达把八王千岁查到哪了？说，八王爷在哪了？说，
问问。哎呀，各位，我是个小小下院的观主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清楚？我们总门长也不能告诉我，故此我
怎么
不知道？
怎么问他，他也是不知道。徐良在旁边坐着，看得非常清楚，知道这家伙不老实。因为一问八王的时候，徐良看得清楚，这郭达身子就一震，眼珠不住的转动，说话吞吞吐吐，就知道他藏着心眼儿。徐良过去把他耳朵给他薅住了。你想，山西燕老七那手多有劲儿，这一拽他耳朵，可把他疼坏了。啊，慢点了，耳朵！
王板里求求他，你老实不老实？
到底你知道不知道？
你就把我耳朵拽下去，我也不知道。
打算
来，
让他高高兴，让他明白明白。
嗯，行，
来来，交给我吧。王叔安一乐，联手换冯渊。
哎呀，我得找个帮忙的。弥陀佛，得找无量佛呀，我们俩得佛心人才能把他劝得活了心。
这郭达算倒霉了，落到二坏手中，还有噩耗呢。冯渊和方叔安先劝郭达，怎么问他，他还是那句话，不知道。后来方叔安急眼了，命人把这裤子扒掉，谁也不能打开，把俩屁股蛋子恨不能都打飞了。问道，还是不知道。冯渊一皱眉，乌鸦混战无比间，你看把他打得多可怜啊，干脆给他上一点药吧，我去取最好的药。冯渊到厨房取了一把大印盐，给他捂到伤口上了。你想这招多损，这盐的刺激下是最大，可把郭达疼坏了，挠挠小狗药。方叔安在旁边乐着看着，
那臭豆腐你也太损点，
这能止疼吗？他越上越难受。这样吧，给他吃点镇定药，一会儿我上茅房给他崴一勺大粪汤灌下去，他就好了。
哎，我的妈呀！我说呀，别关着我说，
把老少英雄乐得肚子都疼，心说这二位可真够损的。可是遇上这种人了，非这么收拾他不可。这会儿把郭达给带出来，蒋平一拍桌子，你说何苦啊？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？我可警告你，你要不老老实实说出来，这两个人要收拾你，我可不管。
说，我说，你不就是问八王千岁赵德芳的下落吗？
在哪？在我的莲花观下院。
啊，
在你那？
对，
此话当真。我要说半句瞎话，你们就把我万剐凌迟。众人一听，真是又惊又喜。既然问出八王的下落，也没白费劲呐。方叔安一高兴，这词儿也上来了。 他在旁边插话，
嗯，
等等，你说的是实话吗？
哎呀，事到现在，我哪敢欺骗官府啊？我的命都在你们手心抓着呢，
你点儿都不讲。我有件事不明白，还得打听打听。为什么郭长达要把八王爷转移到你那
儿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。
哪去呢？放你那怎么就稳妥呢？行，
我可瞎说呀。我就记得三天前，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把我找去了，对我说有件大事需要叫我办。我问什么事，他就提到八王千岁要从莲花观转到我们下院去，说理由是什么？我们那地方背，不显山不漏水，谁也不注意，所以才把八王爷放到我那儿。
那我再问你，你有什么能耐能看得住八王？倘若走漏了风声，我们去救八王，你们用什么办法抵挡？说。大伙一听方官问你不对，啥？怎么办？我说，我没那个能耐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个下院连做饭的算上还不到20人，就会点武艺，也是稀松平常，二五眼。不过呢，人家派来个人专门负责看押八王。
哦，
徐良插话，我请问你派的是什么人？
派一个老头，小个不大，长得像猴，据说是一个世外的高人，武林的剑客，
叫什么名字？叫我想想。对了，人送绰号叫三尺地灵魔，姓陆，叫陆空。
在座的人无不惊骇。
徐良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听说怪不得，闹了半天三尺地灵魔陆空在那儿坐镇。徐良对这陆空太了解了，虽然没见过面，但是有耳闻呢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大不迭云峰轻松狼牙剑，徐良刀劈陆青。这个陆青的绰号叫飞天神魔，他就是陆坤的亲兄弟。他们哥俩号称二魔呀，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。听说这个陆坤翻脸不认人，掌中手使一对链子双锤，所向无敌。没想到他也到了莲花观。为了把这个事落实，徐良接茬又问：“我请问你，他真是陆坤？”
那谁知道呢？
他说他叫陆坤，贼横贼横，比秃尾巴狗都横，在那看着我们这些人，奸压八王千岁。我再问你，现在八王还在你那吗？
一点都假不了啊，
肯定在我那。
你压到什么地方？
第三层院子是藏经楼，藏经楼一进门那有个供桌，把供桌挪开，下边是个地道，地道的下边是个石头屋子，就压在那儿了。
那你们那地方修这干什么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后来的。我听说当初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，现在把那屋收拾收拾，把八王压在那儿了，把盖儿一扣，桌子往上一放，谁也看不出来这底下压着人。大家就围绕这件事仔细盘问，可问来问去总是这一套，直到郭达没说瞎话。最后蒋平做了结论：郭达呀，你说的真也好，假也好，我们得去调查调查。倘若你欺骗了我们，嘿嘿，后果你自负。来呀，把他压下去。
就这样把郭达投入开封死牢。大伙又一商议，那老段头怎么办呢？方叔安出主意，不能让他投回家，大家就许招了毒手，在案子没了结以前，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，一则他有个安身之地，二一则确保人身安全，养其照主，就让他跟打金的住在一个屋去了。老头也挺高兴，千恩万谢，而且他咱暂且不提。大家一看事关重大，急忙到内宅禀明包相爷，包的人都愁坏了。没有几天的功夫，万岁传旨就见包的人三次，每次都追问八王的事情。虽然说自己人族没有动怒，但是言下之意对包的人和开封府也颇为不满。包的人也感觉到内疚，这么长时间没把八王救回来，他能不着急吗？最近几天是茶饭懒惰，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这一禀报，包大人也感到无限欣慰，但是根据前者的教训又不太相信。徐良，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？我看像真的，不过大人你放心，真也罢假也罢，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。
好，
但愿你们旗开得胜，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。
是。
包大人也没重新审问，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，也没那个必要。就这样，蒋平、徐良带兵队退出来，大家一商议，赶奔莲花观下院。不管怎的，把八王也给救出来。临行之时，让南侠展雄飞骑快马到大相国寺，聘请封僧醉不提凌空，北侠欧阳春挥谢老人走画昌，告诉他们地点在莲花观下院，是不见不散。这个送信，这个就起了身了。由房主安在头前开着道，按着郭达提供的路线，书说简短，在第二天的晚上不到二更天就到了。再看这地方真够背的，在山环里，山环里边周围是古墓狼林，要不知道内情的不知道这有一座庙，老少英雄四十多人呼啦抽散开，把下院就包围了。单说徐良脚尖点地，浑身上墙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院中观看，一看这头疼院子灯光明亮，院里头有六盏戳灯，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，多大的风刮不灭，里边的牛油大辣比胳膊还粗，所以照如白昼。院当中放了一张八仙桌，上的茶壶茶碗，后边一把椅子，椅子上放了个小板凳，在板凳上坐着个小老头。徐良仔细观看，就见这个老者跳起来，平顶身高不到五尺，端肩五背，胸脯往里塌塌着，一把骨头架子用皮包着，就瘦到这种程度，两只胳膊要垂下来，长可过膝，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，闷着头翘下巴，挖口脸，有一脸浅白麻子，眉毛胡子都是白的，两片大山峰耳朵，山羊胡子像牛筋就似的往前撅撅着，是二目如电，周身上下火炭红，身上穿着一丈多长红色大斗篷。由于他个太小，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够不着桌子，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凳。就见此人正在这块审问庙中的小老道，二十多个小老道低着脑袋正在这挨凶，
夜深人静，听得非常真，就听这老头说：“郭达上哪儿去了？”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，肯定有人知情。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，哎，说到底在哪儿去了？老剑客，他，我们真不知道，他是观主。他上哪去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，我们也不敢问，您就是问了天亮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明白你们的意思，我是外来人，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，我这一走呢，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你们不说，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。不过你们记住，不管任何人要离开这座庙宇，事先必须跟我请假。我让你们走你们再走，我要不答应，哪一个私自离开庙宇，我砸折他的双腿，听见没有？是，这回我们就记住。徐良在墙头上趴着，心中暗想：甭问，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。没有说是吗？真是。陆坤那么高的身份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书中暗地交代，在前文书咱们讲过，八宝爹阴风轻松狼牙剑的大寨主范世峰王典王金龙，二寨主电光侠火云龟，误以为把徐良杀了，要在叠云峰狼牙殿庆贺人头会，曾经发请帖传请宴，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，其中有一份请帖下的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，要聘请陆氏弟兄参加。可那会儿三尺地灵魔陆坤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，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。结果到了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遇上个徐良，叫徐良用金丝大环刀把他劈了。消息传到云南，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，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，一来通宵他能不痛心？等清醒过来之后，陆坤咬牙切齿对天发誓要给兄弟报仇，非把徐良抓住大卸八块不可。打那之后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，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，起身奔东京找徐良。赶走的韦魁府肚子有点饿了，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，哎，他真没想到在饭馆里碰上了熟人。这个人呢是福州的，人送绰号叫血手飞廉，姓江叫江红烈。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，两个人在饭馆巧遇，江红烈起身相迎，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，然后把帘撂下来开始密谈。江红烈就问陆坤：“老将，你怎么到这儿来？莫非有什么事吗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先生，我这次是堵着气来的。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找一个白眼眉山西宴徐良，找他干什么？给我兄弟报仇啊！您兄弟出事了，对，惨死在徐良的大环刀下，都半年了。我们一来同袍，我焉能袖手不管呢？”
哦，
江红烈点点头，老剑客。不过呢，以我的看法，你不要贸然行动。
什么意思？
我是说，
你一个人孤掌难鸣，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。据我所知，又新出世一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骨精。当然了，他不管多大的能耐，他是个年轻的娃子，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。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，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呢。你要把白云瑞碰着，夏侯仁能答应？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夏侯仁有几个好帮手，他有仨师弟，一字峨眉女、马凤姑、寒江孤雁、单云凤，最厉害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。不然的话，这个白衣子怎么那么恨？这是一。再说这个白眼眉，听说这小子年岁不大，武艺可了不起呀、啊！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，足见这家武艺不同寻常，而且徐良也有靠山。我听说春秋四老天龙地煞，还有一个野人叫王元，都跟他过命的交情。你要一碰徐良，扯耳朵腮帮子可动啊！因此我奉劝老剑客不要贸然行事，应当联合几位朋友设法在报仇也不为迟晚。
你看如何？